听众朋友们，新一期太快报又和大家见面啦，我是小爱。
大家好，我是小 T。 最近 AI 领域又涌现了一批非常有意思的研究，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看 AI 在推理能力上又有哪些新的突破。
推理能力听起来就很厉害，上次我们聊了 AI 的可靠性，这次的推理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简单来说，推理就是 AI 像人一样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次我们选的这几篇论文都聚焦于如何让 AI 的推理更高效、更强大，也更符合人类的思考方式。
听起来很棒。那我们先从哪篇开始解码呢？
我们先从第一篇开始吧，它的题目就很有意思，叫多即是少，关于大语言模型思维链长度的思考。
多即是少，这标题听起来就有点反直觉。
是，它挑战了我们一个长的认知。我们通常认为 AI 在进行思维链，也就是 COT 推理时，推理步骤越多，也就是思维链越长，效果应该越好。
对，一步一步推理感觉更严谨，更不容易出错。
但这篇文章的研究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他们通过实验发现，思维链的长度和 AI 的准确率之间其实是一种 U 型关系。
U 型关系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刚开始增加思维链的长度确实可以提高 AI 的性能，但当思维链超过某个最优长度后，再继续增加长度，反而会导致性能下降。
不会吧？推理步骤越多，反而越容易出错。
是的，有点像我们人类思考问题，想得太复杂、太深入，反而容易把自己绕进去。作者用一个理论框架来解释这个现象，他们认为过长的思维链会导致误差累积，每一步推理都可能存在误差，步骤越多，误差累积的就越多，最终反而影响结果的准确性。
原来如此，那这个最优长度是固定的吗？
不是固定的，最优长度会受到模型自身能力和任务难度的影响，能力更强的模型可能更适合较短的思维链，而更难的任务可能需要稍长的思维链，但长度也是有上限的。
就像不同的人擅长不同长度的思考方式，不同的问题也需要不同深度的思考。
是的，作者还提出了一种新的推理方法，叫做长度过滤投票。简单来说，就是 AI 生成多个不同长度的思维链，然后根据长度和一些其他指标选出最合适的答案。
感觉就像给 AI 的思考过程加了一个刹车和方向盘，让它可以更好地控制思考的长度和方向。
可以这么理解，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在思维链推理中，不是越长越好，而是要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长度。
感觉 AI 的推理也需要讲究适可而止，不能贪多嚼不烂。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篇论文，题目是曲率调整，从单一参数出发的可证明免训练模型操控。这个题目听起来就很黑科技。
这篇文章确实很厉害，它提出了一种无需训练就能操控 AI 模型的新方法，叫做曲率调整 Curvature Tuning， 也就是 CT。
无需训练，这怎么可能？ AI 模型不是都需要大量数据和算力来训练吗？
传统的 AI 模型操控方法，比如微调 fine tuning， 确实需要大量的训练数据和计算资源。但这篇文章提出的曲率调整方法完全不需要额外的训练，只需要调整一个参数就能实现对模型的操控。
只调整一个参数就能操控模型，这也太神奇了吧。
是的，这个参数叫做 beta， 它控制着模型决策边界的曲率。你可以把模型的决策边界想象成一个分界线，区分不同类别的输入数据。调整曲率就是调整这条分界线的形状，从而改变模型的行为。
曲率听起来有点抽象，能用更形象的例子解释一下吗？
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在用橡皮泥捏一个模型，曲率调整就像是你不用重新塑造整个模型，只需要轻轻地弯曲一下模型的某个部分，就能改变模型的整体形状和功能。
原来如此，那这个曲率调整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非常多，首先效率非常高，因为它不需要训练，只需要调整一个参数，速度非常快。其次，可解释性更强，因为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调整参数来控制模型的行为，而不是像黑箱微调那样不知道模型内部发生了什么变化。最重要的是，实验证明曲率调整可以显著提高模型的泛化性和鲁棒性。
泛化性和鲁棒性是指模型在新数据上的表现更好，更不容易受到干扰吗？
是的，比如用曲率调整后的模型在不同的数据集和任务上的表现都更好，对抗攻击和数据损坏的抵抗能力也更强。
感觉就像给模型做了一个快速升级，而且还绿色环保，不需要额外消耗算力。
是的，这项技术非常有潜力，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高效、可解释且无需训练的模型操控新方法。
听起来真是太棒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篇论文，大语言模型从演示学会推理，关键是结构而非内容。这篇论文的题目也很直接，强调了结构而非内容。
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非常颠覆性，他说大语言模型从演示中学习推理能力，关键在于学习结构而不是内容。
结构而非内容，这又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把推理过程想象成一个故事内容，就是故事里的具体情节、人物细节等等，而结构就是故事的框架、逻辑、因果关系等等。这篇文章的意思是说，大语言模型学习推理能力，更重要的是学习故事的框架，而不是故事的具体情节。
学习框架比学习情节更重要，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是我们通常认为，学习推理肯定要学习正确的知识和信息，也就是内容才对。但这篇文章的作者通过实验发现，即使给 LLM 看一些内容错误的推理演示，只要结构是正确的，大语言模型仍然可以学会推理。
内容错误也能学会推理，举个例子呢？
比如，他们用一些答案错误的数学题解题步骤来训练大语言模型，结果发现，即使解题步骤里的数字是错的，但只要解题的逻辑框架是正确的，大语言模型仍然可以学会正确的解题方法。
这也太神奇了吧！难道 LLM 只看套路不看细节？
可以这么理解。这篇文章还发现，LLM 只需要少量的高质量长链思考 （long COT） 演示数据，就能高效的去学习推理能力。而且他们用参数高效微调方法 （LoRA） 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不需要全量微调。
长链思考，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就是推理步骤比较多的那种。LoRA 又是啥？
LoRA 是一种参数高效微调技术，它只需要微调模型少量参数，就能达到和全量微调差不多的效果，非常节省计算资源。这篇文章用实验证明，用少量的数据和参数就能让 LLM 学会复杂的推理能力，而且关键在于演示数据的结构，而不是演示数据的内容。
感觉就像学武功，学会了招式比记住口诀更重要。
是的，有点这个意思。这篇文章告诉我们，训练 LLM 的推理能力可以更注重结构化数据的构建和高效的学习方法。
感觉 AI 的学习方式有时候真的和我们人类的直觉不太一样。接下来我们看看第四篇论文，面向系统二规划的蒙特卡洛数扩散。这个题目里提到了系统二规划，感觉有点心理学味道。
是的，这篇文章借鉴了心理学中的双系统理论。双系统理论认为，人类的思维有两种模式，系统一是快速直觉的，系统二是缓慢有益的。这篇文章研究的是如何让 AI 模型具备系统二式的规划能力。
系统二式的规划能力是指像人类一样深思熟虑、有计划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吗？
是的，传统的 AI 规划方法，比如扩散模型，虽然生成能力很强，但缺乏迭代优化和试错能力，更偏向于系统一式的快速生成，难以处理复杂的长时程的规划任务。这篇文章提出了一种新的框架，叫做蒙特卡洛数扩散 （Monte Carlo Tree Diffusion，MCTD）， 将扩散模型和蒙特卡洛数搜索 （MCTS） 结合起来，让 AI 模型同时具备生成能力和搜索能力，从而实现系统二式的规划。
蒙特卡洛数搜索听起来有点耳熟，是不是朵也用过类似的技术？
是的，MCTS 是一种经典的搜索算法，它通过模拟和评估，在巨大的搜索空间中找到最优的解决方案。这篇文章巧妙地将 MCTS 和扩散模型结合起来，扩散模型负责生成可能的规划方案，MCTS 负责搜索和优化这些方案。
感觉就像给扩散模型装上了一个大脑，让它可以像人一样思考和规划。
可以这么理解，MCTD 的核心思想是将降噪过程重新理解为树形结构的展开。你可以把扩散模型的降噪过程想象成一个反向生成的过程，从随机噪声逐渐生成清晰的图像或轨迹。MCTD 将这个降噪过程变成一个树形搜索的过程，每一步降噪都对应着树的一个节点。AI 可以在树上进行搜索和探索，找到最优的规划路径。
听起来有点复杂，但感觉很厉害的样子。那 MCT 有什么优势呢？
MCTD 的优势非常明显，首先它显著提升了规划的性能，特别是在长时程、复杂任务上，比如迷宫导航、机械臂操作等等。其次，它提高了测试时计算可扩展性， TG scalability 就是说，随着计算资源的增加 ，MCT 的性能可以持续提升，而传统的扩散模型规划器性能提升很快就会饱和。
测试时计算可扩展性是指给 AI 更多的时间和算力，它就能做得更好。
是的 ，MCT 里让 AI 模型可以更好地利用增加的计算资源进行更深入的搜索和优化，从而找到更优秀的规划方案。这篇文章将扩散模型的生成能力和 MCTS 的搜索能力完美结合为 AI 的系统二规划能力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前景的方向。
感觉 AI 的规划能力也越来越像人类了，可以进行更复杂更长远的思考。最后我们来看看第五篇论文，通过基于低质扩展的结构化 Fisher 近似实现 LLM 高效优化器设计。这篇论文的题目感觉充满了优化的味道。
是的，这篇文章关注的是如何更高效地训练大型语言模型。我们都知道，训练 LLM 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和时间，其中优化器的效率至关重要。这篇文章提出了一种新的优化器设计框架，基于结构化 Fisher 信息矩阵 FIM 近似。
优化器和 Fisher 信息矩阵，这又是一些听起来很专业的名词。
优化器你可以理解为训练 AI 模型的指挥家，它指导模型参数的更新方向和步长，让模型尽快达到最优状态。 Fisher 信息矩阵 FIM 是一个用来衡量模型参数重要性的工具。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对 FIM 进行结构化近似设计，更高效的优化器。
结构化近似是指简化 FIM 的计算吗？
是的，直接计算 FIM 非常复杂，计算量很大。这篇文章提出，通过对 FIM 施加一些结构化假设，可以简化 FIM 的计算，从而设计出更高效的优化器。他们还证明，很多现有的优化器，比如 Adam Shampoo 等等，其实都可以看作是在不同结构假设下对 FIM 进行近似的解。
原来现有的优化器背后还有这么深刻的理论联系。
是的，这篇文章为优化器设计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视角。基于这个理论框架，作者提出了两个设计建议，并设计了两种新的优化器。第一个优化器叫做行列缩放 STD or ACS， 它非常内存高效，内存占用和最基础的 STD 优化器差不多，但性能却更强。第二个优化器叫做自适应低维子空间，估计 Alice 它是 Adam 优化器的低质扩展版本，收敛速度非常快，比 Adam 快两倍以上。
低质扩展又是什么意思？
低质扩展是一种降低计算复杂度的技术，简单来说就是把一个高维的矩阵用低维的矩阵来近似表示，从而减少计算量和内存占用。 Alice 优化器就是通过低质扩展，在保证性能的同时显著降低了内存和计算成本。
听起来就像给优化器也做了个瘦身，让它更轻量级，跑得更快。
是的， RCS 和 Alice 这两种新的优化器不仅内存效率更高，而且性能也更强，可以在 LLM 预训练中实现更快的收敛速度和更好的最终性能。这篇文章告诉我们，精心设计的内存高效优化器不仅可以节省资源，还能提升训练效率和模型性能。
听完这五篇论文的解读，感觉 AI 的研究真是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精细了。从优化推理的长度，到操控模型的曲率，再到设计更高效的优化器，感觉 AI 正在变得越来越聪明，也越来越高效。
是的，这五篇论文都代表了 AI 研究的一些重要趋势。第一篇论文告诉我们，推理并非越长越好，要追求恰到好处的长度。第二篇论文展示了无需训练也能操控模型的强大技术。第三篇论文揭示了推理学习的关键在于结构而非内容。第四篇论文探索了如何让 AI 具备系统二式的复杂规划能力。第五篇论文则致力于设计更高效的优化器，加速 LLM 的训练。
感觉今天的太快报又为我们打开了 AI 世界的新窗口，让我们看到了 AI 推理的更多可能性。感谢小 T 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拜拜。